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平常的时候呢，大概大家呢为了省旅馆的钱，所以多半都是在西伦西谷支搭帐篷。那第二天呢，他们就进到了主耶稣时期的希罗亚池子，那个池子呢，他们就洁净他们自己，然后就从上行的路是一直到哪里，一直到圣殿。所以这个现在是很清楚了。那么好了，这里有两个隧道，一个隧道呢是西西家的隧道，这是饮用的水。那我们刚才说过了，等到你这个雨水接过来的时候，当然目的是为着浇灌了，为着灌溉来用的，所以他们就凿了一个迦南的隧道。迦南隧道大概这个样子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大家想知道灌溉的情形，你就知道这个迦南的隧道是沿着墙来盖的，而且不是墙，是沿着那个岩床，因为它很多的岩石嘛，那个岩石呢最底下是 bedrock， 所以呢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说一面这个有个迦南的隧道，然后同时呢你就可以从那水呢从那里就流出来，就灌溉了这个地方。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基训泉呢，有两个走法，一个走法就是湿的，一个走法就是干的。那现在是干的，但是大卫的时候还有以赛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个隧道是有水的，是有水的。那因为是有水的，所以它有窗子，水可以流出来，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希罗亚缓缓的水。那大卫呢，大概就是从这个窗子里面进去的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因为很明显的那个窗子是为了灌溉用的，所以现在考古学家们他们在那里研究的半天，就那个时候大卫果然是在水沟头进去的，那么非常可能呢就是从这个，就是他沿着这个东西慢慢进去，然后呢就把大卫的城门就打开了。这个是西西家的隧道。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罗亚池子呢，现在是挖出来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时候许多人如果要洁净他们的身体，他们从上面就走下来啊，就可以洁净他们的身体。所以现在知道说这个希罗亚池子呢原来是做洁净用的。好了，那么从希罗亚池子往圣殿走，那么他们就找到了这个阶梯，他们就找到了这个上行的台阶路。那这一条路呢是瞎子走过的，因为如果瞎子要到从殿里面到希罗亚去洗的话，他一定是这样走的，一定这样走下来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条路呢是找到了。那条路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长，一个长一点短一点，你看到吗？长一点短一点，长一点短一点。所以你在这条路上是不能跑的，这条路呢叫做上行的台阶路。他们慢慢往圣殿去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一面走一面就唱诗。那么还有是不能跑的，因为我们说过整个的上行路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，那一直到圣殿。那么这一条路呢是找到，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考古学有困难，因为你挖来挖半天呢，你会挖着老百姓的房子，所以呢现在他们就不敢做这个事，尤其是阿拉伯人的房子，所以他们本来是花钱要把他们买下来，你买下来也不行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考古学家他只能挖一部分，只能挖这一部分。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一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在这条路的底下，这条路呢现在都是房子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去挖它。但是这条路的底下呢，他们找到了一个下水道。这个下水道呢 是一直从希洛亚池子一直到圣殿，就是左边这个。所以再看下去，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下水道了。这个上面呢，就是应该是台阶道，当时的台阶道。那现在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呢？就是因为很多人住家住在那里。不过考古学家有办法，能够一直从哪里，从希洛亚池就挖这个下水道，一直挖到哪里？一直挖到圣殿。好了，后来他们才发现说，原来很多的悲剧就发生在这个下水道里面。等一等，我们就会清楚了。那么刚才所看的下水道也好，或者台阶路，好像是有顶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因为现在你考古才会这样。那当时呢，我们知道它是露天的，所以那个这个路呢，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路，就是台阶路，它慢慢慢慢往上走的。所以这样大家就可以有印象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那么他们进到了希洛亚池子，他们怎么走到圣殿？在下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记不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，因为那里讲到锡安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的的确确考古学家能够在整个的大磐石底下找到一些秘密的水道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只是给大家看一看细节呢，我们就不去说它了。然后你看啊，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是基伦溪谷，这是中央山谷，这个新论子谷，那这三个谷最后呢要交汇的地方就是罗杰泉。那么罗杰泉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呢，罗杰泉是用来漂白衣服的，所以很多的人呢就用那个罗杰泉的水，然后他的脚呢就踩在上面，然后呢这个布就会变成漂白过来。所以这条路呢又叫做漂白布的大路。所以很明显的是到了什么，是到了罗杰泉这里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两个泉，不是吗？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在这里登基的，他有一个儿子要篡夺他的位置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在罗杰泉这里开始，同样的是两个泉。这个大卫把他的王位给所罗门，所罗门本来就是白，他不需要漂白，现在需要漂白的是另外一个篡夺他位置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同样的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很明显的，这大卫的宝座，每次只要登宝座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冠冕的时候，就是加冠的时候，一定在基训前加冠的。那么当时呢，有人要篡夺所罗门的位置，他们想在这里呢加冠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就是犹太人的王。所以等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那么他们就问说，犹太人的王当降生在何处？他们以为说一定是在耶路撒冷，结果没有想到，希律王在好前几年以前，他访问过罗马，这个议院的人呢，就给他一个封号，叫做犹太人的王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难怪他听见了，他不开心，难怪他要杀尽两岁以里的孩子。很清楚的，一个是罗杰泉的故事，一个呢，是基训泉的故事。所以刚好不光是上池的水沟头，而是这条路呢是漂白布的大路。所以如果走这条路的话，上池的水沟头就是以赛亚第七章，然后到了这里你就看见水流出来，你就看见希洛亚缓缓的水流。那到了罗杰泉这个地方，你就到了王园的旧址，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歌中之歌第二章的场景，那么应该呢就是这里的场景。所以这样大概呢，我们有了一些概念以后，我想对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帮助。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上池的水沟头，在这个附近 然后呢缓缓的水流，然后呢到了罗解泉。所以所有的故事呢都是发生在希伦溪谷，所有的故事呢都是从上次的水沟头，这是整个可以说整个大卫城最早开始的地方。然后呢经过了第八章，然后到了第九章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他们的场景。再下我们很快的稍微说一下，这是大概是耶路撒冷的情形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曾经在西西家的时候是耶路撒冷二区，那是到了主耶稣那时候就有下城就有上城，那么王宫在这里。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些大祭司们，他们从这里就上到圣殿去啊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。那这个就是这是希伦溪，这个就是新嫩子谷。然后呢，大家要记得，从这个基训泉，你慢慢走到罗解泉，那这一条路呢，就是漂布地的大路。所以大概，我想这样我们就应该有印象了。所以有了这些概念以后，呢，我相信我们再讲下去，大家应该就有印象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如果回到以赛亚书，回到第七章，我想慢慢大家现在因为看了刚才的那些图片以后，我们应该呢会有一些的概念。你看呢，到了第七章，那么就是到了上池的水沟头，那么就到了基训泉的附近。那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大卫的城，所以如果根据现在所有的这个考古所给我们看到，你所看见的景象，就是我们刚才不是看那个石阶嘛，六层楼的，你往上看，你就看到了大卫的皇宫。所以大卫的王宫在的地方，大概应该就是这个石阶的上面。那么那个根本就是在什么？就在什么呢？就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个地方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当然了，不止大卫住在那里，后来西西家也住在那里。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像这个什么亚哈斯呢，也住在那里。所以那一带呢，可以说是皇家的地带，是黄金的地带。你到了那里，你就很容易遇见亚哈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赛亚和他的儿子，他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当然就讲到道成肉身，讲到我们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宣布的地方应该就是大卫的城，就在上池的水沟头。而且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水沟头就代表说大卫从那里经过秘密的隧道就进去了，他没有破坏整个的城墙，他也没有破坏整个的城门，他暗暗的从里面就开了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主医治了他的眼睛。还有大家知道，一个生来是瘸腿的，复活的主也医治了他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瞎子跟瘸子好像摆在那个地方，代表正规的军队，你根本不可能进来的。结果我们这些瞎子都得救了，结果我们这些瘸腿的都得救了。为什么？很稀奇，你看见吗？仇敌是拿我们做挡箭牌，仇敌是把这些瞎子跟瘸子就告诉我们的主说，你不要想进来。但是我们的主不像当时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，也不像罗马的皇帝，他们一定是用撞城锤，他们一定要把城门敲开。而最后呢，敲开以后，那当然就破坏了附近的城墙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我们的主，等到大卫征服西安的时候，你看见没有一段，没有一段破碎的墙垣，没有，他是从里面开门的。所以这就说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秘密水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葡萄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伊甸园。因为是秘密的水道，所以不只是我们里面有一口井，结果呢，神是个灵，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那么同时呢，如果有秘密的水道，那么如果顺着圣灵的引导， 自然有金子，自然有珍珠，自然有宝石。结果呢，就变成了什么材料呢？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材料。所以我想是非常清楚的。等到这个以赛亚，等到以赛亚发现说，整个什么呢？就是大卫的宝座摇摇欲坠的时候，现在一个彻底的办法，明白吗？现在不是和亚述结盟，现在也不是倾向，或者也不是向埃及倾斜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看见神所做的，你看一次他就完成了他所要做的。所以一面道成肉身，不光是做了我们的救主，那道成肉身也兼顾了这个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到底大卫的宝座能不能不摇晃，那就是看有一天是不是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诞生了。人类的救主诞生了是解决全人类的问题，但是同时呢，神答应大卫说他的宝座要到永远的。所以为着兑现神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这个讲到童女怀孕生子，讲到道成肉身，他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场景里面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看见这个场景，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宝座呢是摇摇欲坠。到后面更清楚了，他们就沿着那个山坡，你看见吗？就沿着山坡，很明显的就在那个橄榄山的山坡，他们就对西西家喊话。那刚好那个音响是非常好的，所以你不要听都听进去。那么那个地方圣经说是上池的水沟头，所以要记得，如果把这个两个连起来，我们就清楚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？现在一劳永逸的要告诉我们说，神答应以色列人，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。那是不是要和亚述结盟？是不是要和埃及结盟？不是的，神他的道路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七章。但是你到了第八章以后，你就发现，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？如果你往南走的话，你就发现说呢，那个水呢，池的水，雨水灌溉的水是沿着什么？沿着墙往南流的。所以那个隧道就是迦南隧道。那当初呢，我们猜想大卫呢就是从那个隧道里面进去的。好了，到了以赛亚的时候，他慢慢的从上次水沟头，他们两个人就慢慢就走到了下面。那稍微往下走一点，你就看见说那个希罗亚的水啊，它本来就流往希罗亚的水，是慢慢的怎么样？是从这个窗户里面呢就流出来了，就灌溉了整个的园，就是灌溉了整个的希伦溪谷，就灌溉了从基逊泉到罗杰泉的那一段路，因为那段路是皇家的路，那个地段是皇家的地段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不只有饮用的水，还有呢就是灌溉的水。那么当你看见这个水最后是往哪里去，是往流到希罗亚池子去。所以希罗亚池子严格说来，它一面接受饮用的水，它另一面呢就接受那些灌溉的水，最后呢都到了希罗亚的池子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当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因为那是灌溉的水嘛，那不是长江大河。所以那个水呢是叫附近美化，这个水呢是慢慢的，当然不是长江大河。所以呢他们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。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希罗亚的水，如果你到希罗亚池子洗洗，你就看见了，你只要一洗就看见了， 瞎子的眼睛就开启了。本来是瞎眼的，是神的仇敌，福音的仇敌，现在呢，反而被征服了。所以希罗亚的池子，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，当然就是奉差遣，是顺服的意思。可是不要忘记，以赛亚说，预言说，这个希罗亚的池子水呢，是缓缓的水。我的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这是预言，弟兄姊妹。虽然道成肉身，虽然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但是有一天他们说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他30岁就好像50岁一样，在十字架上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他们就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。所以当以赛亚跟他的儿子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他有在他眼帘的是什么，就是他不止他最后当然是看到希罗亚池子，但是到进到希罗亚池子以前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希罗亚缓流的水，而我的百姓呢，是厌弃缓流的水。为什么？它不够刺激，必须长江大河来了，然后泛滥了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见是够刺激的。所以那个在圣经里面代表巴比伦的军兵，代表亚述的军兵，也代表罗马的军兵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耶路撒冷的人厌弃希罗亚缓缓的水，所以忽然间你看见吗？神让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出来，那这个水是什么？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就解释说，为什么到时候你看见说这个敌人亚述一定要在那里喊话，而且不要忘记那个场景是很重要的场景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的，如果你厌弃那个秘密的水道，如果你厌弃希罗亚缓缓的水，那么神的管教会来到的。结果后来就是因为他们弃绝的缘故，所以神说好了，你们不是要长江大河吗？所以等到亚述军队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就是长江大河了。然后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，第八节，必冲入犹大，仗义泛滥，直到景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秘密水道是西安得胜的原因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大家厌弃这个缓流的希罗亚水，那么好了，神就让长江大河来到。所以早期的时候是亚述王，等一等呢，你看见就是尼布加内撒，他们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长江大河一样。那最后呢，我们都知道到了是我们的主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罗马兵丁也是到了橄榄山，他也是以橄榄山做他的总部，然后最后你看见吗？也是一样的。所以等到罗马军兵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像长江大河一样。所以最后是什么？最后是仗义泛滥，直到景象。那么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所有的犹大的59座的坚固城都在水底下，都被亚述征服了。现在亚述的王希拿基利终于率领大军，他们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耶路撒冷。他们到耶路撒冷是来势汹汹的，现在只剩下镜像，只剩下脖子了。所以那个脖子就指着还在洪水上面的耶路撒冷来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耶路撒冷惨遭涂炭有三次，一次是在亚述的大军底下，第二次是在巴比伦的这个攻势底下，最后一次就是主后70年，是在罗马 军兵的攻势底下，他们来的时候就仿佛是什么，就仿佛是那个是他那个水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长江大河一样，因为他们厌弃欢流的水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解释了耶路撒冷的遭遇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